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蒙。
大家好，我是穆恩。
哎，我们上次讲了这个菲利士人牛吃啊，突然在这个博士麦约书亚田间就站住了。
嗯，对，
菲利士人的首领可能没跟来，他们就老远在境外看着，因为没说他们过来跟百姓解释了什么事儿。
对，
也有点太没面子了。反正约柜是个祸害嘛，就送回去就算了，回到以色列家不来害我们就可以了。
对，
然后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呢，看看这个博士麦人把车劈了，把母牛烧在磐石上啊，献祭给耶和华，这些的做法是不是大逆不道，以至于后来耶和华要击杀他们。哎，看看好像不是这样。那当然还有一个细节我们弄不太清楚的，就是说这个牛车停在那里，到他们想出这个法子来到底开了什么会。总不会大家很自动的，就像假如说牛车停在我们前面，我们怎么办，说只要商量商量的，那甚至又没说。不管是谁的主意，最后这件事情是大家一块做了。
对，
然后圣经说什么呢？
菲利士人的五个首领看见，当日就回一个人去了。
就他们没事了，他们就拿了这个临时演员的工资就下台了嘛，就不用再出场。
拜拜，
对对对，那就是博士麦人就在这了。
嗯，
怎么办呢？
之后就说到十九节，耶和华因博士麦人擅关他的约柜，就击杀了他们七十人，那时有五万人在那里。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，就哀哭了。
哦，那个，他们送来的这个金老鼠、金痔疮，他们做什么了？
没交代。
哦，
那献给耶和华了吗？在平安祭里面。哎，不对，平安祭是母牛。等一下，
有出息啊！圣经说百姓大大哀哭，他果然就在旁边哭起来。
现在他妈在搞了。
找到母牛了。
找到母牛了。
找到母，所以没有提他这个金老鼠啊、金痔疮怎么办？
没有提。那个时候会幕应该还在了吧？
会幕应该还在啊，但是这个博士麦离会幕多远呢？
哦，对啊，当时以利也死了。
对，
这个金老鼠还不知道，金痔疮不知道放哪。
博士麦的人他们可不可以献祭？他们算不算是立位人呢？
这个博士麦人，
博士麦人是不是立位人？
博士麦人，我看一下啊。
哎，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哦。
但如果是立位人的话，我觉得是耶和华不会击杀他们。上官，上官是上官，上官。
你算是服事主的立位人，你这话讲得出来可要小心了，对吧？因为就是因为你是立位人，我才击杀呢。
对，
你应该知道你不做，或者你做错了。
是，那个以利的两个儿子就这样死了。
就是，那你看看博士麦人是不是立位人？你这种猜猜好了，这个牛直行大道往博士麦去，这个菲利士人当然搞不清楚各种各样的讲究，对吧？那你觉得耶和华会把他的约柜送到一个不是立位人的地方吗？
是。
十之八九他们是立位人，但是这个去哪儿查啊？
哎呀，这一查就查多了。
你读圣经当然就是要查嘛，对吧？你不查的话，你怎么讲给弟兄姐妹听呢？那么讲台就是要查经，先查好了才能上讲台啊。
这个博士麦是犹大支派 归利未人的一个城。
哦，你看看，这是犹大支派里面划给利未人的48座城之一，对不对？
对。
那这个城和属城的郊野都是给利未人的。
利未人的。
也就是说，那些在收麦子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
利未人。
哦，这下糟糕了，你这个牛杀了，吃皮了，献了祭了，然后呢？
这约会怎么办？
对呀，这跟今天教会很像，我们这个主耶稣啊，也为我们成为燔祭，那神也悦纳了，死里复活了，那百姓也得救了。然后建了教会了，那这时候把主耶稣怎么办？不知道把他怎么办，请他在门外待会儿吧。嗯，这都做完了，他怎么办呢？
你说这个当时他们献过祭之后，这个约柜他最后他要谈哪，他过去都不知道。
有没有这个商量，有没有这个讲究都成问题。你仔细这样想一想，如果你是那群利未人之一，对不对？你们中间有聪明的人呢、啊？有长老，有比较有经验的人说，这样吧，我们把它献为燔祭，那个非利士人的牛嘛，这样烧给耶和华，总错不到哪儿去嘛。
对、
所以大家就这么干了。那做完了之后，你下一步怎么办？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对吧？约柜是被掳，现在敌人把它送回来，车上还有一些金子做礼物，这应该是。怎么样你应该弄清楚，知道你把车劈了，那车上的什么金质窗啊，装在盒里这些东西拿出来一看，哦哟，他们还弄了，花了不少的本钱，对不对？当然他们可能不知道是痔疮有没有少了一个啊，老鼠有没有少了一头啊，给他们祭祀占卜的这个官导给他弄掉了，不知道。可是他们至少应该心里面知道了，哦，这是非利士人来赔罪的。那你有了这些热闹的活动之后，这最重要的事情没做啊！你约柜该怎么办？现在约柜从敌人的境内回来了，那我们第一重要其实是怎么样？你要知道拿这个约柜怎么办？
是，
他们怎么会想到把牛劈了呢？把车烧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件事情跟约柜回来有没有关系？
因为他这里说的是献为燔祭和平安祭。那平安祭是为感谢而献，
所以他是说了百姓是献燔祭和平安祭给耶和华，是吧？
是，
他是这么说，就表示说他们是为了这件事情来感谢神了。
我觉得有这么个意思。
这感谢什么呢？感谢什么呢？
感谢约柜回来了，神让约柜回来了。
感谢约柜。
就是耶和，应该说是耶和华回来了。
或者说他们觉得说这个约柜被掳有过犯，是不是？以色列人得罪耶和华了，所以呢，他们就献祭。但是献完了祭，还有什么事情是利未人应该知道却不知道的，却没做的？或者当他们举目看见约柜，他们应当有一个知识。而且那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甚至可能比你献祭还重要的事情，他没做，以至于造成百姓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，然后耶和华突然开始击杀他们。那事儿是什么事？
这些人都是过来凑热闹的。
对，应该是什么样的事情？
从圣洁的从说点关腔，从这个圣洁的角度来考虑的话，这个应该是会幕，算个约柜。这个想想怎么说啊？
怎么说？
你说这个约柜为圣物，那既然为圣物的话，那就不是就是说人都可以这样来去看的。
这当初造约柜的时候，有没有讲清楚这个约柜怎么样？
这个约柜是在至圣所的吗？不是，只有大祭司可以进的。这个是，
也就是说老百姓能不能看？
不能看。
不能看，那他老百姓不知道自己不能看，那谁应该知道他不能看？你如果知道大家不能这样看的话，那你应该赶快把约柜干什么？
抬到会幕里。
抬到会幕里。
会幕在四楼吗？还在四楼吗？
会幕还在四楼，然后这个谁可以抬约柜？
哥辖族的子孙。 肯定是利未人啊，但是利未人，
利未人就可以抬约柜，博士麦人是不是利未人？
这个城是利未人的，但是可能里面有其他人哦。
我倒不管有没有其他人，里面的利未人应该不应该知道，他们需要赶快把约柜扛回会幕去，或者至少把它盖起来，不要让百姓这样看。
他应该知道，
他应该知道，他应该知道，他没有做，结果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？
嗯，耶和华击杀他。哎，但是你，那你说这个善观耶和华约柜的是这个博斯麦人，不是利未人？
恐怕都是利未人。
那就错，就出在他们善观了。
他为什么会善观？你看他们牛车回来站在前面，百姓就在看了，对不对？
嗯。
哎，牛宰了，劈成块，好几个小时啊。车子弄，这一大堆时间，大家也都在看这个约柜，所以才会聚集这么多人嘛，大人小孩都来看，没见过嘛，又漂亮。
对，以前因为以前是在至圣所嘛。
对，那这时候耶和华都没有杀他们，等献了祭了，突然耶和华开始击杀他们了。既然有献祭的知识，你怎么会不知道人不能够这样敞着脸看耶和华的居所呢？对不对？你们是服侍主的人，你怎么会不懂呢？你们都是神学院毕业的，怎么会不晓得把这个事情怎么办呢？造成会众大批死亡，对不对？
哎，那你这样说的话，那他们这个献祭人呢，是蒙了耶和华的悦纳？
他没有说耶和华悦纳了没有，但是至少一直到那个事情做完了，耶和华都没有击杀他们。其实，在做那个事情的时候，你以为百姓不看吗？百姓也一直在
看，
只是围的人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突然耶和华开始击杀，这一击杀，击杀了好几十个人呢。
对，哦，原文是70人加5万人，
这很多人呢。
对，
像那个美国拉斯维加斯，这看着看着，周围的人就倒了，就死了，吓坏了。
突发，
你早就应该知道说不能这样看，也不让百姓这样看。要么你把它遮掩起来，要么你把它扛走，你应该有个办法的，因为你们是利未人，神把这个约柜抬回到利未家，你们居然不知道怎么办，因此神要击杀你们。
嗯，
最后你看马拉基书了，这我们讲过好多次了，以色列王国的书信呢是写给利未人的，他向祭司讨这个债。你服侍主的人要对于主有见识，你应该口中常存知识，你要是没有存这个知识，你百姓就走迷，是你们连累了这些的百姓。所以你看这个底下这些博士麦人，他说的话就是很奇怪了。他怎么说的？
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施力呢？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？
哎，这个答案是应该是什么？
你们自己，
你们自己就应该是在这个圣洁的神面前施力的。这个约柜是神送来你们这里的，你怎么还在说这个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？约柜在外邦人中间，非利士人中间，他到了哪个城就照哪个城遭灾，他回到服侍主的人中间来，结果这些人呢，一点都不知道神的心意。这个就是撒母耳这个约柜被掳啊，其实最让人伤心的不是约柜被掳啊，而是这些博士麦人没有见识。
哎呦，这个突然让我想到那个。
这个你想到那个，你那个是什么？这个又是什么呢？
以赛亚书那个时候，
嗯，
耶和华给以赛亚说那句话吗？
说什么呢？
可以差遣谁？谁可以为我们去呢？嗯、
对、啊。对，
我觉得博斯曼人真的是不应该问这样的问题，这样问题显得很愚蠢。好像接触一些无论是弟兄还是姊妹啊，谈论过这个问题，就是服侍主的这个事情，他们是没有这样想。
对，更糟糕的是有很多在其位的服侍主的人，他应该有知识，他却没有知识，他甚至有一些错误的知识，以至于让百姓让神的教会受到很大的损伤。但是当时谁就把约柜扛去了？
基列耶林的居民。
他们怎么会，博士麦的人怎么会想到基列耶林的居民呢？
有祭司。
那博士麦才有祭司，基列耶林才没有祭司。基列耶林不是利未人的城啦？
基列耶林应该不是吧？
基列耶林不是的，基列耶林是什么人？这个我们查过的。
咱们查过吗？
查过了，他怎么会想到？既然你这么害怕，你们自己是立位人，那你怎么会想出？难道基列耶林人特别圣洁吗？
这样说来呢，博斯麦和基列耶林应该很近喽。
啊，是很近了，两个在边界上啊。
啊，那这样，博斯麦是在犹大支派。
对，基列耶林呢？
基列耶林，我看一下啊，约书亚记九章。啊，真的是查过，但是不是在这个讲台场景里面查过？当时基遍人欺骗那个约书亚嘛，
后来呢？
以色列人就与那个基遍人立了条约，就是约书亚记九章十六节那个地方。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，过了三天，才听见他们是近邻，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。以色列人起行，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，就是基遍、基非拉、比路、基列耶林。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，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，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。
哎，这当然是一个可能的原因，就是这个基列耶林这个地方有一部分住的是基遍人。那基遍人呢，既然耶和华已经应许不击杀他们，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这博士麦人呢有了灵感啊，请那个神答应不击杀他们的，来把约柜扛上去。这从道理上来讲不是没有可能，因为这件事情是没有定案的，我们也不可能定案。
你这样讲的话，这个基列耶林就是基遍人，不是以色列人。
这些基遍人在以色列中间成了劈柴挑水的，就表示这些地方还是以色列人住，只是基遍人得以住在他们中间。那我们上次这个约书亚记查经班呢、啊？查的主要不是讲这个，是说加勒他们家和这个约柜的渊源。基列耶林算是加勒的后人，
是约书亚记十五章的。
对，那么这一支的人为什么会去找他们呢？你那时候不是还答对了吗？这约柜是谁造的？
约柜是谁造的？
对呀、啊，耶和华指明叫谁来造约柜？犹大支派的谁？呸！你那时候还记住了？
那应该不是我答的，你记得这么清啊？
对呀、啊，因为你那天表现特别好嘛，所以我就觉得这
耶和华，我知道当时耶和华的灵充满他。
对，我觉得娶了媳妇还有希望。对，
比萨列和亚和利亚伯。
对，比萨列这一系统的人。是跟约柜有关系的，跟约柜有渊源的。你第一个要看的地方就是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嘛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看哪，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，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，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，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，能做各样的工，对吧？这是第一个地方。第二个地方你要看的是历代至上，就把加勒和这个比撒列的渊源写出来了。启先十八节说，西斯伦的儿子加勒娶阿苏巴和耶略为妻。二章十九节，阿苏巴死了，加勒又娶以法他，生了户尔，户尔生乌利，乌利生比撒列。还有除了约书亚记给犹大家分的地之外呢，那就是要看带上二章五十节，加勒的子孙就是以法他的长子户尔的儿子记在下面。头一个讲的就是基列耶林之族说吧。
哦，他们都是这个犹大支派的啊。
啊，他们都是犹大支派的，是利未人，应该是服侍，应该是扛约柜的人，他们没这个信心，他们跑去找这个犹大支派的。犹大支派的人反倒有这个信心，他们好像不害怕啊，这约柜是他们祖先打造的，他们就下来。所以下来呢，就是你要把这个约柜啊，不但要带上去，还要扛上山呢，这东西挺重的呢。
嗯，
这时候没有牛车了，他们就扛上去了，扛上去就摆在谁的家里呢？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，分派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。你看有没有遭灾？没有遭灾，
没有。
但从这里看呢、啊，我们应该可以很清楚的知道，这所说的基列耶林人呢、啊，这不是基遍人， 而是犹大支派的人，因为基遍人还在做劈柴挑水的人嘛。怎么样，约柜会摆在他们家里，还有一个儿子出来做祭司，他们不算是正统的犹太人了，所以应该是犹大支派的人。然后他就说，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，过了20年，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。那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他在基列耶林那就不击杀呢？那博士麦就击杀了，你看看。哎，怎么办？
基列耶林，以利亚撒。
嗯，
也得看这个人吧。
你不用看这个人了，你光想想你就知道了，这件事情有什么历史性的意义？
虽然神后来点名是让利未人服侍的，但是这个时候约柜在了犹大支派，犹大支派以利亚撒他们家，也就是说，那就是说神不单单是来让愿意让利未人来服侍，那其他的支派或者其他的任何人，你其实都可以来服侍。
这个讲法有没有点问题啊？你说其他任何人都可以？
这句话肯定是有前提的嘛。
什么前提？
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有信心吗？
这不是我说的，我怎么一点都不记得？你叫你家母牛来看，他也没听见我讲有信心这三个字。
我听了，我听见了。
好吧，好吧，反正录了音赖不掉。从这件事情，你就看见了，这个约柜就出了利未人的手，到了谁的手上？出了利未支派的手，到了哪一个支派的手上？到了犹大支派的手上。
嗯，
这是什么？犹大支派代表什么？代表新约。利未支派代表什么？代表旧约。
可以这样说吗？
那蒙哥怎么讲了没听见人说不可以啊？这是一个蛮清楚的预表，以后整个的约柜是跟犹大支派有关系。以后约柜去找是谁找的？不是扫罗找的，是犹大支派的大卫。
但是服侍了，在圣殿里服侍还是、
那当然那是不错。可是这个约柜的寻找，在约柜的脚前下拜，为约柜建圣殿，这通通都已经是犹大支派做的事情，不是利未支派做的事情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？真正的起源是从这件事情开始。那这大卫犹大支派为主建了圣殿，寻回了约柜，在耶路撒冷，这当然都是预表基督的嘛。因为基督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嘛，所以在诗篇里面才会讲说，耶和华离弃示罗的帐幕，他在人间的居所。这个离弃示罗的帐幕，一离弃什么时候才回来？回来的时候到了哪里？到了耶路撒冷了。
嗯，
这整个的事情，他不是说谁有信心就可以服侍，其实不是，他应该是说，这个出了利未支派的时候，出了亚伦家的时候，到了大卫家。
这个历史事件，这个有点这个不太好转弯。
那你仔细去想，
如果你去想的话，不太好转弯。
为什么不太好转弯呢？
刚才咱们查的东西不少，
对，
包括旧约到约书亚那个时候，又到利未记才召会幕，
出埃及记。
如果你对旧约不熟，这个概念你是看不出来的。
这谁叫你对旧约不熟呢？对吧？因为你读到这一段，你一定要问呢、为什么基列耶林人有这个胆子？为什么神不击杀基列耶林人？为什么牛车会走到这个博士麦来？博士麦人问的两个问题呢，真的是让人家心酸呐、这个你应该晓得，那你就要去查了。这基列耶林人为什么有这样的勇敢？那你查着，你非查到这个制造约柜的比撒列，你比撒列他们家、还有就是犹大支派。这个犹大支派和利未支派的对比在这里是很清楚的，因为此后约柜就没有再回到利未支派的手下，直到犹大支派的世子他的大卫出来把约柜寻回来，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，这通通都不是利未支派做的，然后是大卫分派了利未人去侍奉。那这时候已经完全在另外一个意义里边了，
对，
预表新约的了。那这个预表新约从哪里开始？从这个地方开始的，对吧？所以你看，神做事他不可能没有原因，他不可能没有对基督的预言在里边，预表在里边。所以说，我们这讲台的人，你需要晓得怎么样才是圣经的正解，至少你不能够解到别的地方去。那你说？博士麦人善观耶和华的约柜，耶和华为什么就突然击杀他？他为什么不早不晚的击杀他呢？这你得讲出个原因来啊。
嗯，
也不是说献母牛献错了，那些地方不是问题，什么地方是问题？利未人不知道把约柜怎么办，他们的没有知识，他们的没有肩膀，他们的没有负起责任来，使得百姓围观的人被击杀。然后他们问了两，这个这么悲哀的问题，就等于他们自己在神面前放弃了他们服侍的职分。那谁有信心？那就当然可以这么讲，他们是有信心，只是他为什么有这个信心？利未人为什么去找他？恐怕跟当初他们犹大家制造约柜呢是有关联。那你说，当初耶和华为什么有智慧灵充满的人是犹大支派的人，不是利未支派的人，对吧？
当时这个以利亚撒他收下这个约柜，
嗯，
赶上他们放在这个地方，这个见识也是很厉害。
那他肯定他也是有知识的，他不会把它摆在光天化日之下让老百姓看，他肯定是把它遮起来的，连他自己也不能够这样看的。
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啊，
嗯，
我觉得我想问一下，那他在以利亚撒来看，虽然他是犹大支派的，
嗯，
那他应该也晓得这个看守会幕呀，那应该是利未人的。他把这个约柜抬过来之后，
嗯，
他没有对这个博士们说，哦，你们是利未人，你们就应该去管这个。
对，
我觉得这一点还是，
那当然
学习，
那不错。服侍主其实不是墨守成规，你必须要有一定的见识。这些博士卖的利未人已经自外于约柜的服侍，何况大祭司以及两个儿子都死了，那你再去找个利未人来有什么意义呢？
嗯，
对吧？那要不然就把金老鼠金痔疮留给他们看守好了。那同样的，你现在福音的责任教会不扛，尤其宗教政策一下来，大家都不敢传了。穆恩家敢不敢从山上下来？那你得敢啊，因为老将都已经来到你家了，是不是？加勒已经来了，俄托尼还能不出来吗？你现在常常看见服侍主的人以及所谓称在神名下的教会，就像失落的帐幕一样，神的名在那边受到侮辱，约柜被掳去，大家都不敢为主重新建立起他的家来。但是谁有这个见识，有这个信心，也晓得这是主交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啊，那你就能够让以色列全家倾向耶和华。
不过这也需要时间啊，是吧？
那当然啊，人家20年，就看你家这个，哭起来很大声的小娃娃，将他传奇到来怎么样了？就是看他这20年以后，对吧？
这20年以后能成什么样子？等他像我这么大的时候，
就看他这个老爸怎么调教他嘛。
我爱调教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。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。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。 直到我